大家好，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高中的 ESL。ESL 呢，是英文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或者是非母语的英语。在美国高中里提到 ESL， 指的是对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生们提供的英语语言方面的支持。如果一所高中不提供 ESL 支持，那么留学生，就是英语非母语的这些留学生，他就要跟美国学生一起直接学习美国的主流课程，叫 mainstream courses， 也就是大部分人学的这个课程。在选择学校进行申请的时候，如果感觉自己的英文能力跟美国同学们在一起上所有的课程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你在选高中的时候，你就需要选择提供 ESL 支持的高中来申请。我们来回答一下就是家长常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没有 ESL 的学校就一定是高水平的好学校？答案是当然不是的。是不是提供 ESL 跟这个学校是不是有这个具有更针对性的对待留学生的经验、能力和愿望密切相关，跟学校本身是否优秀并不直接挂钩。美国私立高中接受国际学生，给学生的群体增加多样性，无论对美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好事。但是有些学校呢，可能因为他以前缺乏接待国际生的经验，或者他不愿意单独为来自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外国留学生提供语言方面的支持，他要求对外国留学生是一视同仁，所有的课程都要求和对美国本土的学生是一样的，那他们就会明确的说明学校不提供 ESL。 作为中国学生来说呢，想考进这样的学校必须要把英文水平先准备好，而英语能力呢也是一种学习能力，因此大部分人就会误以为说要求托福高分的学校就一定是更优秀的学校。一所学校不提供 ESL 并不表示这所学校就一定是学术水平特别高，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这两者之间是具有相关性，但是不具备因果关系。我想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理解我说的这个，就是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如果要是说提供 ESL 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减分项，那为什么这些学校还会告诉大家说我们提供 ESL 呢？对吧？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美国私立高中，他们在过去多年来甚至二三十年以上的经验，有招收和对待留学生的经验，他们有充分的信心在高中阶段帮助这些国际学生完成高中的课业，并且把英语水平提高到可以顺利进入美国大学读书的水平，所以他们提供不同形式的 ESL 支持。这些学校在招收国际留学生的时候呢，在英语语言方面的要求就会稍微有所降低。不要因为这些学校对托福成绩的要求低，就引申理解为学校水平差。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学生入学时候的英语水平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强。如果托福成绩考得比较高，或者是英语水平在听说读写几个方面没有太大的障碍，那么选择高中来申请的时候，你的选择范围就变得很大。否则的话，你的范围就只能是去选择那些提供 ESL 的高中。所以我觉得英文成绩好与坏只是决定你在选择学校的时候的范围的大与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家长说，那美国高中学校里头有 ESL， 这是啥意思？美国高中很多他会告诉你说我们提供 ESL 支持，但是呢，每一个学校提供支持的形式和年头会有不同。最简单的支持方法是这样，就是平时国际学生是跟着美国学生们一起上所有的课，每天下午课后增加一个小时的 ESL 补习，专门的为国际学生来解答当天没有听懂的课程内容。这个课后补习呢，有自愿的，有强制的两种。但是对于接受这种辅导，就是每天课后要有一个小时去做 ESL 辅导的学生来说，好处是他上的课程依然是主流课程，没有听懂的课后还有机会去接受老师指导。坏处呢，就是他可能会牺牲掉参加课外活动的时间，相当于利用别人的体育、艺术等等课外活动的时间你在补习英语。 还有一种形式是免去国际学生的外语课要求，用英语课来替代，或者用 ESL 来替代。这个英语课不是美国学生们每年必上的那个语文课，或者叫文学课，而是专门以学习英语的听说读写为目的的课程。学生们因为都会了自己的母语，所以学校一般认为他不再需要学习外语，所以就让这个时间用来学生们学习英语。还有一种ESL 的形式是为国际学生单独开设一些高中知识的 ESL 课程，比如说 ESL 历史课、ESL 生物课等等。所有的高中的知识点，要学的知识点依然会在课程里进行学习，但是对于写研究论文，需要去读文章、写文章的时候的这个要求就会适当的减少，专注于要教给你的知识本身，而不是语言。这样学生们上 ESL 的生物课呢，他们就不需要再上主流的生物课，他们所得的学分是一样的。有的学校要求国际学生最多只能接受一年或两年的 ESL 支持，到了第三年必须脱离 ESL 进入主流，也有的学校允许学生四年都可以接受 ESL 支持，所以这也是每个学校的政策不同。第三个家长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学校有 ESL 课程，那么他是不是必须要求外国学生必须参加？答案是不是的。即使是提供 ESL 支持的课程，也不会要求每一个国际学生都必须参加 ESL 辅导。举个例子说，我们有学生去了一个提供 ESL 课后辅导的高中，他们同学校其他的中国留学生需要每个星期去三个下午上这个课后一小时的 ESL 课，而我们就是从我们学校去的学生，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老师就说你们只要参加一个下午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所学校也是提供 ESL 的，那我们前年考进去两个学生，有一个在参加 ESL 课程，另外一个就被豁免，他直接上的就是主流课程。所以每个学校也会根据学生的水平来做判断，即使是学生进了提供 ESL 的学校，也就是说对托福成绩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些学校，他只要英语能力能过关，也可以完全的无视这个 ESL， 他跟美国学生一起学习所有的课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ESL 课程也有正常学分吗？当然有啊，有些学生会担心说我上 ESL 的文化课我拿不到正常学分，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你上一个主流的生物课你得一个 A，和你上 ESL 生物课得一个 A， 在计算你的成绩点数的时候都是四分，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呢，在最后的 GPA 的计算上，你上这个 ESL 课程的同学是不会吃亏的，当然你甚至可以理解为占了便宜。美国学校希望每一个被录取的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水平上进行学习，所以既然开设了 ESL 的课，那你不上主流课程，上的是 ESL 文化课的学生是同样可以拿到学分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ESL 在将来申请大学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如果高中阶段有一些文化课是 ESL 的课程，学生是可以拿到高中的学分，在成绩单上看起来会有所不同，有的时候它会写明是 ESL 生物。在你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大学录取的老师就会看到，有些大学要求在美国高中留学的学生再提供托福成绩，这个是每个大学都不一样哈。有的呢大学就会说，如果你已经在美国的高中里连续两年脱离 ESL 的，这样的国际学生可以免除托福考试。所以各个学校都不一样。我们过去的经验是说，在美国如果你上了三四年的高中，你即使是大学再要求你去考托福考试你也不怕的。我们去年呢前年实际上参观过一个提供 ESL 的课，一个高中，给我们学生做导游的那个中国学生，他跟我讲说他刚进那个学校的时候，他的英文水平是很差的，但是那个学校有超强的这个 ESL 教学团队和课程，所以他在那里面上了四年，他上到十二年级，他在十二年级一开始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去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他可以考到107分，这个成绩进美国的大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顺利的完成了美国的高中学习。如果托福成绩还不够，达不到你梦想中的这个高中的要求，那么你还可以从其他提供 ESL 的优秀高中里头进行选择。进了美国高中， 如果被安排你去进上 ESL 课程，你也不要有顾虑或精神压力。重点在于，在美国学校里头，不管你有没有 ESL 课程，上的是不是你ESL 课程，学校给你安排的课都是适合你的语言和学术水平的。你只要好好努力，你就有机会拿到好的成绩，完成高中毕业，进入理想中的大学。我希望我可以解答大家关于 ESL 的问题，谢谢。